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读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的交流文章。本期节目为您播读的文章有：一、青年弟子重任在肩；二、新学员千辛万苦为得法；三、正念故事二三则。
下面请听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青年弟子重任在肩。慈悲伟大的师尊好，同学们好，今届明慧网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之际，向师尊汇报我这个昔日的大法小弟子13年来的修炼经历。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叔叔阿姨同修们慈悲指正。一，得法。我是1999年3月底和妈妈一块儿得法的。那年我刚上高中，记得在一个细雨霏霏的下午，一放学，我和往日一样急急忙忙往家赶，一进门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病中的妈妈竟然在厨房里做饭，而且饭已经做好了。我赶快上前把妈妈搀扶到客厅，一边扶她坐下，一边埋怨说：等我回来坐，谁让你坐呢？摔着了怎么办？妈妈笑着说：别说了，赶快盛饭，吃完饭我要到公寓去练功。什么什么？吃饭练功？我更加吃惊了，几乎是语无伦次。要知道我妈妈患有严重的胃病，吃什么吐什么，喝一口白开水也得哗哗吐半天，已经到了茶水不进的程度了，全靠药物维持着。半年多来，我一直这么提心吊胆地过日子。中午我喂妈妈吃药，她吃完药吐的那个惨状，把我吓得到现在还没缓过劲来。这会儿竟然要吃饭，我疑惑地看着妈妈，妈妈微笑着点点头。我赶快去厨房给妈妈盛饭，妈妈做的是龙须面打鸡蛋，我盛了小半碗，迟疑了一下又添了小半勺，添成了大半碗，满腹疑惑地端到妈妈面前。她能吃吗？我看着妈妈吃了一大口，妈妈大概看我站着不动，就催促道：你也赶快吃呀，吃完咱们一块去练功场，别让人家等咱们。好好，我赶快盛饭陪妈妈一块吃。妈妈很快把大半碗面吃完，毫无要吐的迹象，看得我瞠目结舌，我也顾不得再吃了，赶快给妈妈拿双拐。妈妈一看，连连说：不用不用，赶快走，约好6点准时到，别迟到了。说着率先出了门。我扔下这伴随妈妈1年多的双拐，快步追上妈妈，边搀扶着她边说：慢点儿，慢点儿，别摔着。妈妈轻轻扶开我的手说：别搀我，我好了。好了，我再看看妈妈下楼时稳健的脚步，我怀疑我是不是在做梦。这一切来得太突然了，我一下子还真反应不过来。我快步追上妈妈。妈妈，我不是在做梦吧？妈妈说：不是。一会儿我忍不住又问：妈妈，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妈妈说：真的不是。又走一会儿，我实在憋不住，还想问时，已经到了练功点。一位叔叔看见妈妈时问：你是来学功的？妈妈说：是呀。于是那位叔叔就教妈妈学功。离妈妈学功的地方不远处，传来舒缓优美的音乐声，有一大群叔叔阿姨也开始练功了。我看了一会儿，也该去学校上晚学了。 就对教妈妈学功的叔叔说，叔叔，我要善学了，谢谢您了。那位叔叔说，别谢我，要谢就谢师父，这也是你妈和大法有缘。我转身向学校走去，那位叔叔的话我虽然不理解，但我就知道妈妈这么重的病转眼间好了，这太神奇了，太神奇了。是什么功法能比现代医学更发达呢？职工医院的院长是我们老乡，也是胃病专家，曾对我千叮咛万嘱咐，你妈妈的病一次药都不能停，我开的这些药吃完马上再来，我再观察观察。可是妈妈现在好了，吃饭不吐了，我亲眼所见，我再也不用提心吊胆了，我也可以和我的同学一样无忧无虑，轻松愉快地学习生活了。我不由高兴地跳起来，我会记住那位叔叔说的话，见了师父我一定当面感谢，当然也要谢这个功法了。二，选择。妈妈开始练功后就不再吃药了，一周饮食就完全正常了，一个月就开始工作了，整个家庭又充满了欢乐。妈妈练功一周后，在阿姨们的帮助下请到了宝叔转法轮，周末我陪妈妈到练功场上练功，练完功就和叔叔阿姨们一块读转法轮。转法轮打开了我的视野，开阔了我的胸怀，教会我做人的道理，使我懂得了失与得的关系和真善忍这一宇宙最高法理，叫我知道了神佛的真实存在，从根本上清除了邪党强加给我的无神论的毒素。可是好景不长，不到一个月，425事件发生了。三个多月后，720邪党开始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红色恐怖，我们考虑了很多。我们是一个大型能源单位，局里红头文件规定，练法轮功的子女不得参军，不得接班，大学毕业不予安排工作。妈妈说，你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咱不回来，不找他们就业，有本事了咱自己干，说不定咱还出国，不在中国待了。我们依然决然地选择了大法。不久的一个深夜，一个大法轮在我家客厅里飞旋。妈妈说，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我和妈妈在家坚持学法练功。三，除恶。我在上高中三年级时，学校放寒假，家家户户都在准备过年的东西，妈妈也在忙碌着，我一个人在看电视，突然电视屏幕上出现了天安门广场上燃起的熊熊大火，报道说是法轮功在天安门自焚。我吓坏了，赶快喊妈妈来看，妈妈看了半天也没说话，看得出妈妈心情十分沉重。晚上妈妈跟着滚动播出看，一直到深夜，整个过年期间妈妈都很少说话。过完年有一天，妈妈骑自行车出去了，回来时妈妈带回来一捆红纸，还有裁纸刀、墨汁、毛笔、碳素笔。妈妈心情不好，我也不敢多问，只见妈妈把纸铺开，裁成书本那么大，坐下来就写，写完后递给我。我一看，上面写的是天安门自焚是人为造假，用谎言杀人天理不容，还有一首揭穿栽赃陷害法轮功的自由体诗。我看完后小心翼翼地问妈妈，天安门自焚真是造假？偌大一个执政党不会卑鄙到这种程度吧？妈妈瞅瞅我说，我和你一样不相信偌大一个执政党会卑鄙到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但这是事实。妈妈愤怒到了难以自制的程度，妈妈接着说，江某某迫害法轮功比毛某某发动文革的后果更为恶劣，毛摧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江摧毁的是全民道德，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全民道德崩溃时，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就彻底完了。如果真善忍错了，世界就没有对的了。 这个运动如不马上停止，江某某将从内部摧毁某某党。妈妈叹口气接着说，受人点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法轮功救了我的命，我无以相报。在政府这样肆无忌惮地污蔑大法、污蔑师父时，我必须站出来，凭着做人最起码的良心，揭穿这个无耻的谎言。全部国家机器都掌握在他们手里，咱们也有两只手，咱们就用最原始的办法，让老百姓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咱们尽力去做，虽然微不足道，但咱们尽力而为。妈妈真不愧是老运动员了，她常说，我们这一代经历的太多了。我能理解妈妈。就这样，妈妈写白色的那一面，我就在红色的那一面用绿书写上真善人好。妈妈写多少张我就写多少张，然后再用一张红纸一包，妈妈出去散发，我在家继续写。就这样，写两天出去发一天，一直写到开学。开学后就进入了高中毕业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住校了，星期天我回家就和妈妈一块继续写，一直坚持到高中毕业。后来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我们写的真相资料都变成了一个个威武的小精灵，手里拿着长矛，把许多恶魔给杀死了。四，师父帮我选专业。高考结束，我用全部精力投入到配合妈妈写真相资料中，不知不觉该报志愿了。我把表拿回家，让妈妈给我当参谋。妈妈停下笔，认认真真地帮我参谋。填完一二志愿后，妈妈说，第三志愿你自己填吧，想填什么填什么。我想也是，已经占用妈妈半晌时间了，第三志愿不就是凑个数吗？于是我就自己找呀找呀，也不知当时怎么选的，把每个学校的最后一项全填成土木工程了。谁知那一年各大院校的土木工程专业都没报满，我的前景是可想而知了。报完志愿我就彻底轻松了，什么也不想了，全力以赴配合妈妈写真相资料，一直写到开学。后来听爸爸一位当科技副县长的同学说，才知道土木工程专业竟是当前的五大热门之一。谢谢师父帮我选了个好专业。五，师尊的呵护。师尊不仅帮我选了个好专业，而且时时刻刻都在呵护着我。师尊真的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这是真的。我上大三快结束的那一年的5月4日，妈妈在发真相资料时被恶警绑架，我失去了生活来源，心灵上受到了很大冲击。从天安门自焚为案，我已初步认识了邪党的恶毒，真担心妈妈在黑窝里会是什么样。在学校，这样的事连最要好的朋友都不能说，再大的痛苦只能深深地埋在心里。白天我强打精神，晚上睡在被窝里我就求师父，师父呀，我妈妈那么重的病，转眼间您就让她好了，这次我求您保佑我妈妈，让她快点出来吧。心里想着想着就睡着了，而且睡得还很香，我自己也觉得很奇怪。放暑假时他们把妈妈又弄到洗脑班，妈妈还是回不了家，他们让我劝妈妈放弃修炼，这不是要妈妈的命吗？我可不能这么做。他们让我去见妈妈，我当然想见呀，我告诉自己见了妈妈不许哭。见妈妈的那天我真的没哭，我不但没哭，我还告诉妈妈，别担心我，我长大了。妈妈问起我的学费和生活费时，我说没事，我有奖学金。我和妈妈的会面，恶警始终在旁边监视。会见结束时，我走出黑窝大门，回头笑着和妈妈挥手再见，没想到我的笑激怒了恶警。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威胁我，你不配合我们，我们就把你妈妈练法轮功的事告诉你们学校。我愤怒地说，你们真无耻，停车，我要下车。他们真停下车，我从车上下来，他们的车开走了。我举目四处张望，还不知道这是哪里。我站在路边冷静了一下，一辆客车停在我身边问，去某某吗？我一看，真是去我们那的车， 我高兴地上了车，顺利地到家了。我一路在心里谢师父，再开学就是大四了，我卡上的钱越来越少，交完学费吃饭就是问题了，怎么办呢？谁知一开学好事就来了，我连续三年成绩优异，拿了个最高奖学金，这一下一个学期吃饭的问题基本不成问题了。接下来是全市大学生演讲比赛、大学生辩论会比赛等等，凡有比赛，系里学校就通知我参加，凡是参加我就拿一等奖。我真的是好事连连呀，我的燃眉之急就这么轻松的，师父都帮我化解了。这还不算，更神奇的还在后边呢。毕业时同学们都在联系工作单位，大家都知道中国的现状，大学毕业就等于失业，就业是非常难的。而我同时有三个选项，一，按我的学历，我完全可以回我们原单位上班；二，本省内一家路桥公司；三，是远在大西北的一家路桥公司。同学们都羡慕我，我知道是师父在帮我。从修炼自由角度和工资待遇考虑，我选择了去大西北，其实这也是师父的有序安排。到大西北后，工作方面就不说了，单说师尊对我的呵护，到西北路桥公司不到半年，师父就安排妈妈和我取得了联系，我的高兴劲儿可想而知了。妈妈经常鼓励我要听师父的话，按师父的要求做。在西北一年多，我要回来过探亲假了，我和妈妈快三年都没见面了，真是归心似箭。回到妈妈身边已是年29的中午，我在妈妈身边待了不足20天，这期间我和妈妈共同学法，看酒瓶，一块出去发资料贴不干胶，一块面对面劝三退，总之每一天都非常充实快乐。还没到正月十五，单位就催我回去，而且是10万火急，我就托郑州的同学、信阳的同学等，凡是能动用的关系都动用了，就是买不到那趟火车票，没办法，只好买下一趟吧。结果当我回到单位才知道，就在离我们单位所在地不远，被龙卷风卷翻了11节火车，死了好多人，那趟车正好是我买不上票的那一趟。我赶快给妈妈打电话，我和妈妈都知道是师父又一次保护了我。六，走师父安排的路。在大西北待了3年半，也有了一定的积蓄，环境也比较安定，我就打算把妈妈接到身边。又一个新年过后，我提前托郑州的朋友预定了2张火车票，妈妈也没反对，只说是师父的安排我就去，不是师父的安排你也带不走我，这个事你还是问问师父吧。我说不用，闺女养自己的妈，师父总不会反对吧，再说了我一个同事的三妈也是练功人，您去了就和他们在一起，又不脱离修炼环境，师父不会反对的，这个事儿我特自信。到了郑州火车站，我把妈妈事先准备好的真相信投进邮箱，心里很坦然，离上车还有几个小时，我准备把包存下，然后带妈妈逛街。到了存包处才发现安检人员让存包的人把包打开，每一个包都翻个底朝天，我忽然不安起来，小声问妈妈，妈妈你的包里没装什么吧？妈妈说没有，转法轮在这个小包里我随身带着，不用存。可我心里还是不踏实，而且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我呆呆地站在大厅里，心里默默问师父，师父我该不该把妈妈带走？如果我做对了，就从外边进来2个女士，如果我不该把妈妈带走，就从外边进来1男1女。刚想完从外边进来1男1女，我的眼泪唰一下流了下来，我趴在妈妈的肩上哭着对妈妈说，妈妈我错了，我不该带您走。我把求师父的过程给妈妈叙述了一遍，妈妈说别哭别哭，师父不让去咱就不去。 退票去。我顺利地把票退了。回到姥姥家，我对妈妈说，师父不让您去，我也不去了，我就在家和您一块修炼。妈妈说，师父不让我去，没说不让你去呀。我说，票全退了，10天之内的票是买不到的。妈妈说，如果是师父安排你去，乘飞机你也得去。我说，我可没那待遇。妈妈说，看师父咋安排吧。隔一天，单位打来电话要我赶快回去。我说，10天之内的火车票是买不到的，我怎么去呀？领导说，你乘飞机来。妈妈在旁边听着笑了，我也笑了。我一边上网订机票，一边对妈妈说，也不知道机票好不好订。妈妈说，是师父安排的，最后一张机票也在给你留着。我们当天坐夜车赶往机场，第二天上午8点半到售票大厅取票时，售票员告诉我们，这是飞往乌鲁木齐的最后一张机票。我和妈妈都笑了，我心里感谢师父。这件事使我感触很深，作为大法弟子，只有走师父安排的路，才会越走越宽敞，否则真是寸步难行。今年大年30中午，西南一家路桥公司高薪聘请了我，我当即就回绝了，因为我就想和妈妈一块修炼。妈妈说，你不加考虑就回绝了，如果是师父安排的，你不又犯错了？我一听急了，我已经回绝了怎么办？妈妈说，不要紧，如果是师父安排的，他们还会给你打电话的，师父慈悲，不会生你的气的，但是以后遇到什么事一定要先问师父，行程自然就好了。我记住了妈妈的话，下午他们真的又打电话过来，我就答应了，因为这是师父的安排。七，昔日大法小弟子，今日重任担在肩。回首13年修炼路，我深深地感到师尊的慈悲，修炼的严肃和每个大法弟子的使命。我和妈妈虽然是母女，也是同修，但是修炼的路是截然不同的，各自都有自己的使命。师尊安排得非常有序，妈妈常对我说，师父给你安排这么丰厚的经济收入，可不是让你在人间享福的。我说，我知道。今年新年期间，我在明慧周刊上看到同修的一篇文章，内容是否定旧势力的经济迫害，说是一个资料点在运作过程中资金不足的问题。我当即拿出一个17000元的活期卡交给妈妈，我对妈妈说，这笔钱你掌握，哪个资料点资金不足你就往上补，不够我再给你打。我还有一张快到期的卡，您不是常说咱的命是师父给的，咱倾其所有也报不完师父的救命之恩吗？现在我郑重宣布，您闺女挣的钱全是大法资源。妈妈看着我的自豪样，开心地笑了。前几天我还打电话问妈妈，要不要再给您打点钱？妈妈说，暂时不用。文章写到这儿，我真的很自豪。我工作6年了，第一年就不说了。自从和妈妈联系上以后，我陆陆续续给了妈妈好几万元。我知道妈妈把钱都用在正实大法上了。我妈妈说的对，师父给我安排这么丰厚的经济收入，就是要往正实大法上用的。其实这也是师父借妈妈的嘴在点化我，我一定听师父的话。八，工作与婚姻。自从走入社会开始工作，我处处事事按照师父要求的标准去做。我到西北不久，有一个公司就给我打电话，以高出1倍的工资聘请我，我回绝了，因为我知道这是在去我的利益之心。我告诉对方，谢谢你的好意，但是我不能接受，因为我现在走了，这儿没有合适的人接我的工作，现在的招标工作正是紧锣密鼓的时候，现在这儿的老板现找人也来不及，我不能只顾自己的利益而不顾大局，我相信您能理解的。谁知这件事在同行中很快传开了，也传到了老板那儿，老板很感动，他说，没想到现在还有你这样的人。不久，老板以我工作量大、 工作效率高，人品突出，而给我破格加薪，以后年年加薪。去年我已接近总工程师的待遇，那个公司的工程遍布江南江北，出差是经常的事，无论是出差还是工程量上都有好处可捞。有的工程队长公开提出多开多少土方或石方，给我多少好处，我都坚决拒绝了。我把真善忍这一宇宙最高法理在工作中贯穿始终，按照修炼人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没有丝毫的弄虚作假，赢得了老板与同事的信任与尊重。就连曾经胡搅蛮缠要我给他多开土方石方的工程队长也对我钦佩尊重有加。我知道这是大法的威力。截至去年，我已拿到国家二级造价师证、工程监理资格证、工程安全施工监督资格证等建筑专业从业资格证书。本来我今年哪儿都不想去，只想和妈妈一块修炼，我就想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没想到我的好名声会在同行中从大西北传到大西南，从未谋面的老板竟出天价工资聘请我，向这位老板推荐我的同事打来电话：给你开天价工资你也不来呀，你不食人间烟火呀。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到大西南后，大西北的老板又给我打电话，邀我还回去。我歉意地说我已经到西南公司了。大西北的老板惋惜地说，放你走就是我的错，这儿的位置给你留着，欢迎你随时都可以回来。我一再表示感谢。我知道这一切都是师父给的，都是大法给的，我会珍惜这一切，珍惜我身边的一切生命才是珍惜我自己，善待我身边的一切才是善待我自己。在我短短的工作阅历中，我体验到了真善忍这一普世价值对人类的真正含义。说完工作，再说说婚姻吧。我的婚姻观很简单，顺其自然，一切交给师父安排。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争不来。婚姻也是这样啊，该有的就有，不该有的我也不强求。在我们亲朋好友中，我也算是大龄的了。我每次回来过年，几乎都有人给我介绍男朋友。有一年，舅妈给我介绍一个志愿兵，交往中我就以我的阅历智慧地给他讲真相，劝三退，他退出了党团队，一个生命得救了。但我发现这不是师父给我安排的，只是以这种形式让我救他而已。妈妈曾给我讲过月老牵红线的故事，一个不修炼的常人，婚姻大事还有神在管，那么我们大法弟子的婚姻也一定有师父的法身安排呀。我们想多了，不就是执着心吗？更何况我们都是来自天上的客。在我很小的时候，也就是我和妈妈没修炼之前，妈妈就给我讲了我的故事。妈妈怀我的时候做了一个非常清晰的梦，在一列火车上，车厢的地板上铺满了银币，人们都在拼命地抢钱，妈妈没动，只身站在车窗前凝视着天上五彩缤纷的云霞。忽然从彩霞的最亮处飞出一只硕大的孔雀，迎着妈妈飞来。接近车窗时，大孔雀变成了小仙女，穿过车窗飞进妈妈的怀里，妈妈就醒了。后来妈妈发现怀上了我，那时哥哥只有一岁多，刚刚断奶，而且计划生育政策又紧，一人超生全单位的奖金就没了，单位领导还要降职受罚，妈妈甚至会被开除公职。妈妈正发愁呢，单位领导通知妈妈外出学习一年。这下好了，妈妈在学校里孕育着我，等到妈妈学习结束，我也出生满月了。就这样，我平平安安地来到了人间。妈妈不但没受罚，单位领导还帮助为我报户口。他们说妈妈没有因为我而影响学习，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圆满完成了领导交给的学习任务。 得法后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是师父安排的。师父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周密的安排，能是让我们来过常人生活的吗？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使命就是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我们千万不能有辱使命呀。做好师尊安排的三件事，完成我们下世的弘誓大愿，才是真正的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层次所限，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尊，谢谢大家。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新学员，千辛万苦为得法。我是2010年末刚得法的大陆新弟子，得法时间不长，对法的理解程度还不深，但是在宇宙大法中修炼，我真切地感受到心性、本体与智慧在不断的升华。写下自己一年多以来的修炼心得体会，证实大法的超长，文中有不妥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回顾自己这得法的经历，确实是很不容易的。2002年刚出校门的我，便来到异乡开始了打工生涯。03年我在一家理发店打工，后来便遇上了现在的老同修阿姨。那时候阿姨便告诉了我大法真相，还帮我三退了，并告诉我常念大法好，于是我也经常念，念到2010年，但是说实话却一直不知道大法是什么，为什么好。当时就是觉得阿姨人很善良很好，她叫我念我就一直念。2010年我突然得了一种怪病，给人剪头发就会头晕，多方求医花了不少钱，却一直不见好，反倒还越来越厉害，发展到后来走路都会晕。那时候的我24岁，是我好不容易才比较懂事的一年。回首24岁以前，自己是怎样由一个单纯的小男孩，到进入社会，在中国大陆这个复杂的大染缸中迷失了自我的。出来社会不久，便染上吸烟喝酒等等恶习，还染着稀奇古怪的头发，还经常出入网吧、酒吧等等一些非常不好的场所。那时还以为这就是人应该追求的所谓自由生活，造下了不少的业力，也给自己惹了一身的病，胃炎、支气管炎、头疼、头晕、失眠等等。修炼大法前，我身体一直不好，经常打针吃药，年纪轻轻的我就已经是个药篓子了。爸爸妈妈每次打电话第一句话就是担心我的身体。24岁好不容易我开始懂点事儿了，觉得自己也不小了，要准备成家立业了。那一年前又刚好遇到现在的未婚妻，现在也是同修了，我就想着这下一定要好好的过日子了。谁知这个时候又突如其来的来了一场磨难，当时见什么办法都用尽了，甚至多少次想死的心都有了，觉得自己无法担起家庭的担子，更不知自己该如何面对未婚妻。在我万念俱灰时，阿姨同修来了，她送给我一部 MP4， 里面装着师父的讲法，还有大法弟子创作的音乐等。他告诉我要用心的听，并反复强调无求而自得。他告诉我认真的听就一定会好的。于是我像得到宝贝一样的回去用心看，用心听。当时回去后就看了天音视频，里面的歌词和画面深深地触动了我心灵的最深处。那段时间里眼泪特别多，特别当师父的身影出现在画面中时，就会有说不出的激动，经常会突然觉得胸口很痛，哭得止不住。那时候自己一个大男孩，觉得还怪不好意思的。那时就觉得师父好慈祥，好想见到师父，又好像自己曾经在哪儿见过一样。现在的我知道，其实那时候师父就在我身边。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 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红银圆归胜果。那时候我失眠很严重，晚上睡不着，就整晚的听师父讲法，白天也听。那时因为有很多的人心在，对法理解的也很浅，很激动，就觉得师父讲得很好，很深奥，自己也很想修炼返回去，但又老有未见师面不得真传的担忧，于是心里又很着急，再加上放不下那个病等等的执着，心里很难受，总怕师父不要我了。当然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悟性可真差，真是令人哭笑不得呀。当然大法弟子都知道，周围同修也经常跟我讲起，正法已接近尾声，这个时候要走进来的确是很难的，旧势力挡的也是很厉害，必须要本人非常的坚定才行。回忆起那个时候确实如此，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干扰很多，那些乱七八糟的思想就是要我把书还回去。经历了各种剜心透骨的心性干扰，我曾想到了放弃，可是我内心深处实在放不下大法，因为在历史非常久远的时候，大法就已经在我心里扎下了根。我知道失去大法，那是比死更可怕的，那是我生命深处从未感受到的绝望与痛苦。于是我坚定了下来，不管怎样，大法书我一定要留住，我一定要修的。因为我知道，如果不修炼，那么人活着就没有任何的意义了。朝闻道，夕可死，精进要旨，融于法中。当然这个过程中没有师父的慈悲呵护，我是走不过来的。在此还要感谢周围的同修，那段时间里他们经常与我交流，在各种问题上不厌其烦地帮助我提高，是师徒同心，整体的力量战胜了邪恶。2011年，我正式走入大法修炼，开始在实践中证悟大法，修心去执着，我自然而然地改掉了许多修炼前的恶习，整个人不知不觉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1年的一天晚上，睡觉时突然感受到师父在给我开天目，当时眼前都是金色的，后来还看到法轮在空中旋转，师父为我净化身体，我感到另外空间的身体脱开了，飘起来了，我的身体周围都是大大小小的法轮在旋转，我知道那是师父打出的法轮在帮助我修复身体，当时自己就是不住的流泪，因为明白的一面知道师父在为我承受，我在心里告诉自己一定要好好修，从此我再没有吃过一片药，感受到了无病一身轻的滋味，我知道真正修炼的人没有病。未婚妻没修炼前也是三天两头的就感冒，头疼脑热的，身体很差，后来看了几页转法轮，师父就为他调整身体，因为净化身体时会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当时他不悟，还跑去买药吃，结果吃的药全吐了，后来他明白了，就再也不吃药了。现在一年多了，我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健康，周围的朋友都亲眼见证了我们神奇的变化，见我就说某某居然改邪归正了，不抽烟不喝酒也不说粗话了，他们也从我们身上明白了真相，自觉退出了中共邪党组织，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几个月前有一次我做了一个梦，在梦境中我回到了盛世大唐，在太宗皇帝雄伟的大殿上，两边站立着满朝文武大臣，只见朝堂中间正站着一名男子，全身充满正气的年轻将军，身着一身宝甲，威风凛凛。梦境中的我知道他就是我现在的未婚妻，那个时候是我把他推荐给太宗皇帝，当时满朝文武都对他赞赏有加。这时我走了过去，看着他说了一句我现在经常会对他说的话，你一定要珍惜机缘，一定要多看书啊。说完那句话我就醒了，醒来后不禁忍不住笑了，想起他这一世一副弱女子的样子，谁知也曾有那样辉煌的历史。事后与周围同修谈起，大家也都是禁不住感慨，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可都不能小看了自己， 也不能小看了别的同修，要珍惜同修间的万古圣缘啊。不管我修得如何，但是我真切的希望，在我身边的一些不够精进，甚至像我一样非常不精进的同修，赶紧快快放下长期执着的人心，找到真正的自我，助师救度世间众生，圆满随师还。
明慧法会正念故事二三则，作者广西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您好，同修们好，我是中国大陆广西地区的一名大法弟子，现届参加第九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网上修炼心得交流大会，这个机会回忆自己修炼路上的几件事，整理成文稿，不足之处恳请师尊同修指正。一、三十本《九评共产党》。2008年，我结束了被迫害、外出打工谋生的日子，回到了家乡。那时，家乡的同修们已经顶着压力成立了学法小组，并建立了小资料点。同修们一周能有两次在一起学法与切磋，小资料点只能印一些单章与小册子，这些简单的真相资料。当时在与世人讲真相的过程中，我深刻地感受到邪党灌输的歪理邪说和谎言，阻挡着人们去接触认识真相，更不用说散退了。刚说到贵州的藏字时，有人就反感，说我们反动等等。碰到这些情况怎么办？这些人被邪党蒙蔽的连真相都不听了吗？但这些人在常人中都是善良的人啊，难道这些人就不能得救吗？在认真学法中，我体悟到推出九评共产党迫在眉睫，因为是恶党邪灵在阻碍人们听真相，而九评是一把刺向中共邪灵死穴的宝剑，是一面曝光中共邪党邪恶面目的照妖镜。于是在学法小组上，我郑重地提出要印九评，要在当地大面积发放九评的建议。学法点上的同修不太响应，有不出声的，有推说不知道下载技术达不到的，有说要注意安全的。几年主持正法的经历告诉我，真正按照师父的话去做是真正正确的。我和大家谈了我在自己这个层次悟到的法理和实修中的感受，坚定地说，师父提出做九评已有两年了，我们这儿还没有一本九评书呢，我一定要做。最后大家达成共识，让我想办法试一试。当时我的电脑还被公安局国保大队非法扣押住，想上网下载还不行，怎么办呢？我想就到当地印刷厂印刷吧。出于怕被他们反对和担心，这个想法我没有和同修们说。我和外地的同修联系，得到了一本小型本的九评，小心翼翼地拆开后，用透明胶把八页贴成正反两面的一版，用了几天的时间弄好了几十版。几天下来，我都针对此事认真地发好正念。一天中午，我拿着这几十张包好的底板来到了事先看好的印刷厂。这个印刷厂处于闹市区，门口就是马路，时不时会有警车路过。当时具体的情况我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只记得整个的印刷过程我都在精力高度集中的发正念。说也奇怪，这家印刷厂是当地最有名的，平时人来人往，客户很多，今天偏偏就我一个客户。就在印刷酒瓶的时候，老板与一个人进来了，顺手就拿起印好的一张来看，他问我印什么。我一惊，心里向师父求救，随口微笑地回答，是准备考试的一些历史参考资料。我头脑里有一个念头，让他看不清。我朝着他发正念，他看来看去，好像真的看不清，就放下了。我没敢放松发正念，工人印刷好一版几十张，我就迅速地清点好，连同底板收到袋子里。几个小时过去了，终于印完了。我婉转地说，这批考试参考资料不想被泄露，要求老板当面清除机器上的文字记录，并要带走印错印废的纸张。 老板同意了。所有的东西收拾好，我检查万无一失后付了钱，离开了印刷厂。出门时我没有忘记在柜台上留下一份能让他们得救的真相资料。我乘坐一辆三轮车来到同修贾家附近的小路口就停住了。等三轮车走远后，我自己扛着沉重的袋子敲开了同修贾的门。同修贾是一位70多岁的老人，我请他用切刀切好，按页数分一分，装订成册。同修贾愉快地答应了。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我疲惫地躺下，这时我才发现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过了几天，我到同修贾家去，一进门就看见整齐地叠放着30本带装钉的酒瓶。同修乙朝我嚷，看你做的事，让老人家分资料分了几天几夜，分得脑袋都晕了。老同修甲也朝我嚷嚷了几句，我愣住了，心里十分委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那么劳累地印来了资料，你们还这样对我。这时师父向内找的教诲浮现在我的脑海，我努力地让自己平静，温和地向同修甲道歉，老人家您辛苦了。见我这样，大家也不嚷了。我不停地向内找自己，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哦，找到了，做了一点点事就沾沾自喜，得意的心、显示心和欢喜心出来了。还有，没有为别人考虑，有自私的心。老同修甲70多岁了，要切纸，要按页数分册，还要装钉。我累，他也很累啊。大家问我去哪里印的，花了多少钱，我告诉他们在本地印刷厂印的，花了300多元钱。大家愣住了，要知道当时的环境还是很险恶的，况且我当时还遭受着经济上的迫害，每个月只领到几十元到100多元的生活费。这300多元钱是我省吃俭用积攒了很久才积攒下来的。同修乙说他会想办法印好封面后送来装钉。又过了很多天，我们又在同修甲家见面了，一本本装钉工整的酒瓶摆在桌上。我望着老同修甲那熬红的眼睛、红肿的手指，心里十分感动。要知道，除老同修外，我们几个手都很笨，做不出精细的手工。这些书的装钉都是老同修甲一个人全包揽下来的。是老同修甲一手握着锥子，一手拿着顶针，用力刺开一个个小洞，再用棉线一针一线缝钉成册，然后涂上白胶，贴上封面，花上大半天功夫才能完成装钉一本酒瓶的。同修们非常珍惜这30本酒瓶白皮书，我们买来精美的礼品纸，把它们一本本的包装好，随着真相资料一起发放了。不久，同修乙拿了另一版本16开的酒瓶到学法点来，那是他去和外地同修学习下载技术后制作而成的。经济陷入困境的同修丙说，他买了一部激光打印机，就专门打印酒瓶。几年过去了，现在我们已经能制作有精美封面的酒瓶书。我们在当地发放的酒瓶大约有1000册，酒瓶的内容广为流传，为众生听真相得救做好了铺垫。一个月前，我坐表弟的车回老家，一路上我们聊了很多，有家常，当然也有我讲的大法真相和对实证事件的评论。我发现表弟谈的很多内容都是酒瓶里所讲的，问他是否看过酒瓶，他说没看过，这些内容在社会上已经不是秘密了。我顺势劝他办理三退，他爽快地答应了，真是广传酒瓶邪党退啊。选自《红银三记事》。我要你用车送我回去。几年前的一天清晨，一伙恶警冲到我单位，把我绑架上车，然后开车到我家门口，推着我闯了进去。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措手不及，我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就当这些恶警是上门来听真相的吧。于是我一边念动正法口诀，一边和他们大声地讲大法真相。 恶警们听见我讲真相，都表现得有些紧张。有个恶警说，让你说，等会儿让你进去里面说。我的心虽然有些不稳，但坚持发正念，铲除他们背后的邪恶。果然，恶警们只是象征性地走了几个房间，就把我连人带电脑一起劫持到公安局去了。无论在任何环境，都不要配合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选自《经济要旨二》，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师父的法清楚地印在我的脑海里，既然来了，我就在这儿讲真相吧。在非法审讯记笔录之前，我看见恶警摁了电话机的一个按钮，我猜那是监听器或是录音器。我微笑而礼貌地坐在恶警对面，接受恶警的审讯。恶警见我笑，他也笑，对我还算有礼貌。审讯开始了，我不随着问话和邪恶的思路走，他提问什么，我根本不往心里去，只管说我的真相。自己练功后身体健康，顽疾顿愈的真相，天安门自焚伟岸的疑点，法轮功弘扬全世界，善恶有报，任长霞、南宁市市长宋福明恶报、刘传新事件等等，全都被贯穿在回答中讲了出来，声音洪亮又清晰。在旁边坐着听的几个恶警中，有一个走过来挖苦我，我们问东他答西，我们敲锣他敲簸箕。我咯咯地笑了。那一天我从清晨一直讲到晚上，想到什么就讲什么，我把我所知道的真相与记得起的酒瓶内容全部都讲了出来。实在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我就伏在桌子上发正念，铲除迫害我的邪恶。最后非法审讯我的胖恶警伪善地要我配合签字，我平静地拒绝了。上次配合你签了字，把我弄到里面蹲了好些日子，这回不会再上你的当了。几个恶警轮番上阵，软硬手段兼施，逼迫我签字，叫嚣着不签字照样可以送我进监狱。我没心动，也没有怕，我对他们说，我没有罪，你们莫名其妙地把我拉来，我不签。我想就是进了监狱，我照样讲真相发正念。不一会儿我觉得这个念头不对，大法弟子都在做好人，在救人，凭什么去监狱里受罪？师父不会安排大法弟子进黑窝受迫害的。我立刻改变了这个想法，要求放我回家，同时发正念，命令立刻无条件放人。这会儿恶警没辙了，胖恶警悻悻地走出房间，说向领导汇报。过了一会儿，胖恶警一脸沮丧地走进来，他告诉我，领导叫我回家。他身旁的几个恶警面面相觑，满脸的疑惑不解。我乐了，我知道我去哪儿是师父说了算。我坚信大法弟子的正念是有威力的，就命令他，我要你用车送我回去。一个高恶警嘲笑我，还要送，自己打车回去。胖恶警满头大汗，他点头说，送，送。他指着高恶警说，你也去。啊，高恶警惊呆了，百思不得其解。我昂首挺胸地从办公室里走出来，这时隔壁办公室灯火辉煌，透过窗户我看见十几个领导模样的人好像刚散会，他们有的害怕低头躲闪着不敢看我，也有的朝我抿嘴微笑的。我知道他们听到了我讲的真相。第二天上午，一辆警车突然开到我家门口，透过窗帘我看见胖恶警指使我单位领导来叫门，要绑架我。我不理睬，盘腿立掌发正念，铲除迫害我的邪恶，命令他们走。一会儿他们走了，这时我突然感到后怕，再要是没完没了下去，如果不是心性或行为存在其他问题，一定是邪恶的魔在钻你们放任了的空子。选自《经济要旨》道法。我想我必须得向内找，提高心性，彻底结束这次迫害。从那天起，我都在认真的学法，长时间的针对此事发正念， 对照法，我找到了自己慈悲心不够，有争斗心，讽刺恶景，有看不起人的心，欢喜心，显示心，有做了一点事儿就得意的心。我反复回忆自己在当时讲过的话和自己近来的修炼状态，找到了行为和语言上存在的不足和漏洞。比如在讲真相过程中，我高举右拳呼口号的样子，完全就是邪党电影中革命英雄那一套，恶党习气没去掉。还有恶警问我明慧网上那篇文章是不是我写的时候，我用常人的狡辩应付过去了，没做到真。要知道那旧势力在虎视眈眈地看着呢，他会认为我是在说假话，为什么不能堂堂正正理智地回答是大法弟子写的呢？更重要的是，我没有明确和重视我的责任。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是有神圣使命的，身负着救度这一方众生包括恶警的重任，我必须主动出去救人。当我明白我与警察的关系是救度与被救度的关系后，我就思考着用什么样的办法智慧地找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到公安局去了，梦见两个年轻的警察在公安局的大院里跟很多穿着制服不是邪党制服的人整整齐齐地围着一圈在开会，有几个穿的好像是将军的服装，他们等着我给他们端茶送水。第二天我到公安局讲真相去了，刚走到办公楼下，迎面就走来两个年轻的警察，和昨晚的梦境一模一样，我落泪了。三，我们是一起的，一起来，一起回去。一天，我接到公安局国保大队的电话，他们通知我去领被非法缴去的电脑，也通知张同修去领他的电脑。我和同修们商量，大家分工合作，我和张同修去公安局国保大队要电脑，其他同修在家帮发正念。我和张同修发好正念，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了公安局。国保大队一恶警叫我签字，我仔细看了一下，是领回电脑的凭证，就签了。张同修也签了。恶警趁机拿出一份非法审讯口供笔录，叫张同修签字。张同修不签，恶警就威胁他。张同修有些惊慌，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我说，这份真的不能签，签了对你不好。我就和恶警讲起真相来，恶警又惊又怕，打断我的话，粗暴地把我赶出办公室，砰地关上了门。我不信治不了你。我站在门外，听见恶警一声比一声高的狂吼，心里揪得慌。张同修心性有漏，有漏也不能被迫害，他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思想里激烈地反映出这些内容，我朝办公室里发出强大的正念，铲除迫害张同修的一切邪恶。五分钟左右，恶警推开门，气急败坏地朝我嚷，你不要站在这里影响我们办公，马上走。站在这儿能影响吗？我知道我发正念起作用了。我说，我是来要电脑的，电脑没领回怎么走？恶警急忙扛出我的电脑放在门口，要我马上走。我不走，继续发正念。这回恶警恐慌又跑出来叫，电脑都给你了，赶快走，管他干什么，要不就连你都一起抓起来。我的心坦荡自如，心中十分清楚，他根本就抓不了我。我平静而有威严地回答，我们是一起的，一起来，一起回去。一起的？恶警沮丧地重复我的话，他的眼睛充满了恐慌和绝望。我继续发正念，一边请求师父的加持。不知过了多久，公安局的一位领导走过来，我认为是揭露邪恶的好机会，就去和他说，我们是来要电脑的，已经签了字，可还把人关在里面，又骂又吼的，你不能不管你的手下。这位领导看过酒瓶，也曾面对面听过我讲真相与劝三退，是个颇有善心的人。他推开了办公室的门走进去了，一会儿就出来朝我笑笑，没事的。 我不敢掉以轻心，继续发正念。门开了，张同修嚷着走出来，电脑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心已惊，那位领导走过来叫我们先回去。我叫张同修和我一起扛起我的电脑，走出公安局的大门，一起乘车回家了。临走时，我没忘了礼貌地和公安局领导及恶警道别。过后，我和张同修切磋，我告诉他，那天我看到他在语言上有漏了。电脑是我们主持正法的法器，它也是有生命和使命的。听见主人说不要它，他会哭泣的。张同修说，他得好好向内照。写完这篇稿件，我一直在思索，为什么那段时间我做得比较好呢？回忆往事，那时我的严格要求自己，学法十分用心，法理清晰，实践中有法可依。写这篇稿件时，我找到了当年那种勇猛精进的状态。我忽然明白，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为什么消极、停滞不前的原因了。去掉最后的执着，你们在修炼中所完成的一切，已经成就了你们未来无限美好与神圣的果位。走好每一步，不给自己以正道的一切抹黑，让你们修好的那部分放射着更加纯正的光焰。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让师父的话激励我走好以后的路吧。谢谢法会，谢谢大家。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